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62集。第24章，帝国的扩张。自从高宗李治即位的十几年来，虽然帝国的政治高层风云变幻，始终没有停止过权力斗争，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国计民生。由于高宗治下的唐王朝继承了贞观时代的强大国力，所以这些年里，大唐帝国在总体上依然保持着安定、繁荣和强盛的局面。尤其令人振奋的是，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国际威望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，甚至超过了太宗时期。截至咸亨元年之前，高宗统治下的帝国疆域达至极盛，比前后各个时期都更为广阔，唐朝的影响力也进而扩大到中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。那么这一页辉煌历史又是如何铸就的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永徽初年。永徽二年春天，高宗李治刚登基不久，西域就传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。原西突厥降将、时任左骁卫大将军兼瑶池都督的阿史那贺鲁叛逃了。此时西突厥的在位可汗是以疲社溃，此人才具平庸，西突厥各部早已不服其统辖，所以当阿史那贺鲁突然前来进攻时，以疲社溃马上乱了阵脚。他仓促集结部众抵御阿史那贺鲁，结果一战即溃，其部众全被阿史那贺鲁吞并。阿史那贺鲁一战平灭了西突厥可汗，其野心大为膨胀，随即在双河与千泉一带建立了王庭，自立为沙波罗可汗，原以皮社溃可汗辖下的十个直属部落一齐归附。数月之间，阿史那贺鲁摇身一变就成了西突厥的头号人物，麾下拥有精兵数十万众。稍后楚越、楚密两大部落以及西域诸国又相继投靠了阿史那贺鲁。永徽二年七月，志得意满的阿史那贺鲁率部入侵亭州，很快就攻陷了亭州境内的战略要地金岭城和蒲类县，杀死并俘虏了数千唐军。在随后的数年里，高宗朝廷先后派遣梁建方、程之杰等人进行了两次西征，虽然歼灭了西突厥的一些有生力量，但始终未能平灭阿史那贺鲁。对此高宗李治自然是极不甘心。显庆二年闰正月，也就是二次西征刚刚结束的两个月后，高宗就发动了对西突厥的第三次远征。为了确保此次远征的胜利，唐军决定兵分两路征讨与安抚并重，一路由苏定方担任统帅，征调回纥骑兵从北线直接进攻西突厥，另一路由西突厥降将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舍、左同卫大将军阿史那布真为安抚大使，从南线西进，负责招抚他们在西突厥的旧部。北路苏定方率部沿金山山脉直进，消灭了盘踞在此的楚木坤、突骑师二部落。阿史那贺鲁闻讯，立刻集结十万大军在叶系河阻击唐军。此时苏定方的部队只有一万人，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，苏定方毫无惧色。他知道突厥军队虽然人数众多，却是由十个部落构成，其中的左镶五部还曾一度反对阿史那贺鲁，而右镶五部中的尼熟部落也历来与阿史那贺鲁不睦，所以突厥人表面上强大，实则内部矛盾重重。苏定方一边命步兵在南部平原上密集排列，摆出了一个长枪阵，一边亲率精锐骑兵在后方的北部平原上列阵。西突厥军队已以人数上的绝对优势，对唐军的步兵阵连续发起了三次冲锋。可是在如林的长枪面前，突厥人付出了极大的伤亡，却始终无法撕开唐军的防线。当突厥军队的第三波攻击又被唐军击退后，苏定方知道其战斗力已经衰竭，立刻下令全体骑兵跟随他一起冲锋。决战时刻，西突厥十个部落貌合神离的弱点暴露无遗，在唐军的猛烈攻击下，突厥人各自为战，互不相援， 最后全线溃败。苏定方轻率骑兵深入追击了30里，斩杀并俘虏了数万人。叶系和会战次日，苏定方继续勒兵追击，阿史那赫鲁自持兵力仍然占优，于是回头再战。双方激战正酣时，右厢五部突然临阵倒戈，左厢五部也无心恋战，仓皇逃回驻地。阿史那赫鲁只好带着残部向西逃窜。谨记苏定方大破阿史那赫鲁之后，由阿史那不真率领的南线唐军也到了左厢五部驻地，将其逼降。稍后南线的另一路唐军阿史那弥舍也利用他在西突厥原有的影响力，成功收降了楚越、楚密两部落。显庆二年冬天，苏定方轻率主力冒着严冬大雪长途奔袭，直逼阿史那赫鲁的王庭。阿史那赫鲁再次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一口气逃到了十国西北部的苏多城，结果被苏多城城主诱捕，旋即被交给了唐军，最后被押往长安。战后大唐帝国在西突厥的土地上设置了昆陵都护府和蒙池都护府，以阿史那弥舍为昆陵都护，封为新西王可汗，统领西突厥的左厢五部，以阿史那不真为蒙池都护，封为继往觉可汗，统领西突厥的右厢五部。两个都护府均归属安西都护府管辖，曾经强盛一时的西突厥汗国宣告瓦解。由于西突厥汗国已经不复存在，原本臣服于西突厥的中亚各国纷纷回过头来归附大唐。显庆四年，唐朝廷又在中亚的十国、米国、史国、大安国、小安国、曹国、拔汉那、益达、疏勒、诸居半等国设置了州、县、府，共127个。龙寿元年，中亚的吐火罗、燕达、季宾、波斯等16个国家又相继归附大唐帝国。唐朝先后在这16个国家建立了8个都督府、76个州、110个县、126个军府，并将其全部划入安西都护府的管辖范围。至此，大唐帝国的疆域已经由西域延伸到了中亚，又从中亚进一步拓展到了西亚的伊朗高原。显庆五年春天，也就是在大唐帝国刚刚平定西突厥之后，高宗李治接到了来自新罗的一道奏表，准确地说，这是一封求救信，是新罗国王金春秋发出了一封10万火急的求救信。他在信中说，百济再度勾结高丽，屡屡入侵，已经占领了新罗的大片土地，唐朝要是再不出兵，新罗就彻底完蛋了。看完信后，一股按捺已久的怒火终于在高宗李治的心中升腾起来。当年太宗皇帝亲征高丽失败，不久后便机智而没，这件事一直是李治心头的一个阴影。登基之后，李治暗下决心，总有一天要出兵踏平桀骜不驯的高丽和百济，完成隋唐三代帝王未了的心愿，以为父皇李世民的在天之灵。而高宗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，是因为自从他即位以来，帝国高层的权力斗争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，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上。同时，帝国为了征讨西突厥的阿史那赫鲁，在西线共发动了3次远征，前后历时6年，付出了相当高的战争成本，所以高宗一直无法腾出手来处理朝鲜半岛的事务。虽然这些年来唐帝国没有对朝鲜半岛发动大规模战争，但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高丽的打击和袭扰。自贞观19年亲征高丽铩羽而归之后，太宗李世民就深刻汲取了失败的教训。他认识到，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承担运输和迂回助攻任务，单凭陆地运输和陆军作战，绝对无法取得高丽战争的胜利。于是太宗随后就开始大规模扩建海军，不遗余力地制造战船。很快，唐帝国就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。与此同时，太宗还制定了有限战争的战略，不以歼灭敌军、攻城略地为目的，而是频繁出兵，重点袭击并破坏高丽的农耕区，以此打击高丽经济，为最终平灭高丽铺平道路。从贞观21年到显庆5年的10几年间， 唐帝国在上述战略的指引下，从海陆两线屡屡出兵，持续不断地对高丽发动袭扰战。帝国名将如李绩、薛万彻、程明镇、苏定方、弃弼和利、薛仁贵等人都曾先后开赴高丽作战，对高丽实施了沉重的打击。然而高丽却始终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就在永徽六年，高丽还曾联合百济和漠河部落再次悍然入侵新罗，一共占领了新罗33座城池。当时唐帝国正在对西突厥用兵，为了避免两线作战，高宗李治只好暂时隐忍，只派遣程明镇和苏定方从陆路对高丽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进攻，在取得小胜之后就撤回国内，目的显然不是要与高丽全面开战，而仅是实施一次必要的战略威慑。也许高丽把高宗的隐忍当成了懦弱，所以这一次高丽才会再度与百济联手攻击新罗，以此向唐帝国叫板。上帝要让人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在此刻的高宗李治眼中，高丽和百济无疑就是这种自取灭亡的疯子。因为这是显庆五年，不是永徽六年，此时征讨西突厥的战争已经取得了圆满胜利，权倾朝野的长孙集团也已经全面垮台，高宗李治更是早已夺回一度旁落的天子之权。在此情况下，高丽和百济居然还敢跟唐帝国叫板，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